可是透过这个静坐，这个静定的力量呢，是可以使令我们的这个能力增长哦。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工作中或者生活中，有时候很疲累的时候哦，那这样子的这个稍稍的静坐个这个十分钟、十五分钟，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用什么法门，就是把心静下来了，看呼吸，其实很快的这个体力就恢复，然后精神呢又会这个恢复起来，又可以再做事。我常常听这个上庙将下进老和尚庙进长老啊，他因为他本身就是非常的就是希望呢，就是我们这个佛教徒呢能够啊，就是说这个止观啊静坐要多做哦，因为呢我们为什么就是。常常会觉得说已经这个殷切的学习求法了之后，可是这个体会没有办法深入，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少静下来，静下来去思维法义。那如果说能够呢在这个禅定之中呢，就是说当然这个禅定不是说已经入定了，就是我们在一个身心宁静的这种状况之下来思维法义，那个法义它是能够更深刻的，让它能够气入我们的心。那这时候我们说禅修可以改变气质，就是在这里改变，不是你坐下去为什么气质改，就是因为你的身心它从这个细胞就开始在排列组合，重新的这让你呢，本来是我们这个本来是这刚火上升啊，然后整个很浮躁啊，走过去都好像这个一阵风吹过去，可是呢之后经过这个禅修，整个人就静定沉定下来，那这个整个讲话也不一样，走路也不一样啊。就是如果有人有这个比较有这个打坐的这个经验的话哈，就是可以体会到，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去这个道场啊，在办这个禅修闭关的哈，不管是这个禅七、禅三，你看他们这个是不是都很有道气呀？哦，不管他心里有没有打妄想，可是总是呢，哈，可能呢，这个出堂的时候，哈，这个大家讲说，哎呀，那个妄想打得不得了，平常都不觉得妄想这么多，只是这个闭眉闭眼看起来有模有样而已，哦，可是还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你就是经过这个打坐哦，心总是比较宁静。所以过去为什么有这个在寺院里面这个卖这个外面卖豆腐说，你们这出家人老是在那边闭眉闭眼坐在那干啥啊？啊，说你进来是不用多说了，你自己进来啊，在这个堂外也坐了一只，跟人家坐一只，说这师父问他体会如何，太好了，这个卖豆腐了太好了，那个老王欠我的这个豆腐钱那多少年我都没记起来过。现在记起来，你看他没什么学习，就平常我们的心多么的散乱啊！哦，就是我们最这个连人家欠我们钱这种这么大的事情，他都不会记得，他才静坐这么一次几多少，顶多这个三四十分钟，他我这个打坐实在太好，好什么？人家欠我的钱我都想起来了。那当然这是这种世俗上最微小的利益，但是他只是一个，就是说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帮助我们这个修行能够增上我们内心，我们的这个心灵的这个力量跟我们的那个内在的境界啊，就是都能够提升。所以这个禅修是蛮重要的，但是也不用说每个人一定都要同步啊，就是看各位大家的这个时间。那有些人他过去栽培的多一坐他就是很相应，有些呢他就是要需要这个多多的做，多多的做。其实像佛的这个弟子，我们说他十大弟子也是有这个很大的差别啊。好像这个富罗那尊者，他也是，其实他带进门的很多人都已经成就阿罗汉，可是呢，他虽然已经这个证到圣果，可是始终没有办法证到四果哦，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每个人的这个进度不太一样。我过去哈，第一次。这个听闻这个接触这个藏密的这个佛法的时候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法王在传法嘛，传法呢之后呢，就是就跟大家呢给大家问问题啊，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就是刚开始呢，就是在那边。就是浑浑噩噩，不知道在讲什么，因为太陌生了，真的听了几天下来，就是问题一大堆，写了两章，其中就问到一个问题，因为对这个藏密的这个佛法非常的陌生，就问说这个本尊啊， 我们这从来以前没有听，现在可能现在社会有一些也都常常听到这个，但我们以前就是不常听，就很上师就是师父的意思，那本尊我就问了，那时候就是问着很可笑的问题，就请问法王说这个要如何才能够有本尊，那本尊修一个修行的法嘛，其实像如果我们修这个要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尊啊，但是他们是每个法每个法还有这个不同的本尊，那时候不知道，就觉得哇好新鲜哦，听起来好好哦，就说就请问说怎么样才可以拥有本尊呢，这个啊，那个法王就回答哈，那时候我实在不能明白，我想说刚好一下严重哈，他不是就是去参加一个这个法会，然后就灌个顶，然后就照着这个仪轨，然后我就会有一个本尊了吗？哦，但是法王完全没提这样子，他说什么？他说你要这个非常殷切的祈求，我就那时候他回答很简单啊。一个人如何能够拥有他所修持的本尊，你必须要经过殷切的心祈求，那当然呢、啊、还有这个他当然就这个是最主要的重点，那我想说问题是我上这个课也没有祈求我就来上了，这个道场安排我就来上，但是我现在渐渐就能够了解，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皈依，虽然是这个师兄，提出来，但是呢大家有这一场法缘呢，必然是各位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盼望，都有这样子相同的这个愿力，所以成就呢这样子一次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因缘，所以你不从这个内心里面，当然我们是透过这个师兄啦，他这个出口来提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呢各位心理上面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期望，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呢其实最主要是这个内心他有这样的一个愿力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祈请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因缘的成熟，所以现在比较懂，现在比较懂，而不是说对啊也许就是我也可以跟哪边这个海报贴出来我就跟着去了，跟着去又是这个稀里糊涂的受了灌顶，也不知道哪一个，反正大家去排队的时候我就去排队，然后头要低下来，然后要那个干嘛动作都跟人家一起做，然后不知道怎么的就回去了，然后回去说这个该要修的法都没有修，然后你被灌了什么顶也搞不清楚，就不是这样子，那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没跟师父见面，那就是各位这个那一天师父有传这个就是供养前的，这个供养文，他是因为他是讲藏传的藏文的，然后还有这个咒语，那这个到时候呢，我们就是会把那个文字，写出来，因为他那个藏文可能这样子听记不容易，那有文字各位回去可以念，那师父那一天就是念就等于是这个我们说口传，像藏传他们就是他在传法有三个，一个是灌顶，一个是口传，一个是教授，如果时间有限的话，你得到口传你就可以念了就可以修了，因为大部分藏传他的这个咒语他是需要口传的，那这个灌顶呢它就是一个承取一个加持的意思，那教授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受持一个法的话，它这个口传它就是把这个法本或这个法，就是会念诵一次，让我们呢就是这个耳根呢能够这个熏习，然后呢他教授就是针对这个法，这个内容来跟各位讲解，那原则上我们就是说已经经过这样的口传，然后这个因为它很短嘛，很短，不是一个，就是一个特别的说一个这个法本，所以我们之后，就是说各位就可以照这样子去，这样子在这个用餐前，做供养，那如果说呢各位就是本来已经在吃素的话，没有那个就是说吃荤的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个挂碍的话，那也平常呢在用餐前都已经有供养三宝的话，那也是好，还是可以照我们原来就是素食的和的时候的一些供，就是我们供养三宝这样的文，因为它的内容是一样的，只是说它的这个文字是用这个藏文来念，然后后面再加这个就是这个咒语，那该交代的都交代，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是在我们汉传汉地哦，因为这个中国人他中国人就是礼仪之邦嘛，所以他对这个法师一般呢我们会用上下哦，用上下，因为这个出家人他就是有这个上弘佛道下化众生的这样的一个，他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他用上下呢去避讳讲到他的名字。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像这个，如果说我们他上面有一本书最近有出，就是善因法师他的佛门行仪，他这个很普遍都在用，只是说对于现在的这个社会有一些他已经比较不合适了哈，那里面都有讲得很完整。然后他就讲到说，这个其实我们就是一般，比如说我们跟这个法这个出家众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某某法师呢，我们就不再叫他某某了，就直接叫他法师了。或是那在这个其他的时候，如果跟别人要把他辨明说是哪位法师，才会讲名字。那在他面前一般我们就尽量不提名字，就是中国人他就是对这个名字非常的尊重。所以我们出家会有两个，这个一个是名，一个是号啊，就跟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传统一样。好，这个名呢只有你的父母亲啦，这尊长可以叫，然后号呢就是朋友叫。哦，所以我们会有内号跟外号，那这内号其实就是我们的法名，外号呢就是大家叫。对，所以一般我们如果说要请教说这个出家人，我们就是说不会说师父请问您法名，虽然听起来也很客气，可是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汉地来讲就是比较缺乏礼仪，我们通常就是问说请问师父上下，或者是说请问师父德号，就是不会直接问说这个法名，是尊重的意思，是汉地才会有这个上下。不然我们看这个藏地的这个出家那么一大串呢，你上下不知道加在哪里，你是说为什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叫老和尚，什么样的人可以叫长老？老和尚因为他年纪就很老嘛，那如果说长老的话，身中的这个长老就是说一般你就是要这个戒腊，就是男众你就是要十年以上嘛，20年以上，就是他要这个出家很久的，我们才会这个老和尚，我们或者会称他做长老哦。那你不可能比他下面的人称他，就是说上位不可能叫下位的叫长老，就等于是说我们这个僧人中的这个前辈啊，我们说奇数啊，长老的这个意思。但是他没有说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叫老和尚，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说这个叫做这个有了。过去在丛林里面它就是有分上座哦，上座就是这些戒腊又高哦，就是出家很久，然后道德呢哦，就是又是已经的大众呢都很这个就是就是很叹服的哦，这样子呢，他就是在僧团里面呢，他就是叫做这个上座叫长老。当然呢，在我们这个僧团里面，要严格的规定，还是有他这个年资哦，年资来看的。那现在就是我们一般哦，其实和尚哦也是要这个10年以上才能叫和尚嘛。和尚是很高的位阶才能叫和尚，但是现在很多没有学佛人看到就和尚啊，和尚来了。因为像就是普遍我们看那个电视哈，出了一个出家人，大家也不会说这个是法师，都嘛说和尚就是很习惯这样的叫啊。其实他是有这个是要叫和尚啊，大和尚啊，老和尚啊，都是他的这个戒腊要高，然后他这个要这个德行呢，就是为众所叹服的。那我们在这个，如果在丛林里面，以前有很多执事啊，如果说他这个是能够讲经的，他又有这个经师啊、律师啊、论师啊，或者首座啊，都不一样，都有不同的名称。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过去的这种丛林了，就比较没有这些。那我们好像过去有讲过，像在台湾呢，我们一般看到出家人都是比较习惯就是称为法师 然后这个道场里面的这一个最高的这个师父啦、住持啦、方丈啦，我们才称为师父哦。可是在大陆他不是这样哦，大陆呢他就是一般都称为师父，那能够称为你叫他法师他不敢当，因为呢就是法师是讲经说法的哦，法师他才能够称为法师，所以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称谓。师父跟师父不同哦。不是，他那个父是那个人字边的那个。我以前也想说，哎、欸、啊，那怎么都叫一样？后来听台语，哦，还是不一样，啊，字也不一样。对对对，人家面包师父也是师父。因为就是你有专嘛，学有专精嘛，都会叫做师。可是出家人他又加在那个父吧，就是如师如父，他就是这个师长对我们的爱护，不只是像老师，又像这个父亲一样的慈爱。这样，对于哈、哦，就是说他现在是异教徒，他可能过去也是佛教徒；他现在是神父，他可能过去是师父。哦，那我们不知道过去，就是我们没有这个神通、宿命通，也没有天眼通，看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但是他这边主要指的哦，他的这个对象不是指说这个，就他不是说，诶，这一就是说他还是对我们这个已经在学习的人，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说，我上次有提到说，我们从这个经典里面可以看得到哦，就是说你皈依三宝哦，我们说皈依三宝有36个哦，36位这个护法神嘛哦。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们佛教徒哦，我们说你看这个经典里面哦，是这个地藏经啊、普门品啊哈、哦，就是我们常常诵持的经典啊，这个金刚经啊哈、哦，就是你。常常这个诵持这个经典或修这些法门的时候，在佛法里面的这些行门的时候，有这个法的加持跟佛菩萨的这个加持，所以比如说我们诵般若经，诵般若经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加持力，就是法它会加倍我们，然后呢这个诵这个阿弥陀经的相关的经典，是吧，阿弥陀佛他怎么样的加倍我们，观音菩萨怎么样加倍我们，地藏菩萨怎么样加倍我们，他就是不同经典他有不同的法门，比如说像这个普门品，我们现在在这个平常最常诵的就普门品啊、金刚经啊、药师经啊，都药师佛因为他的愿力，他你诵持他的这个经呢，会得到这个，还有这个诵那个咒，他会得到什么样的加持。那我们这个诵普门品知道说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可以这个减轻我们贪嗔痴的烦恼，而且呢这个一样也是可以让我们所求如愿，那在那个念大悲咒也是一样，那地藏经也是，就是在地藏经你要诵持这一本经，或者是这个供养这个皈依地藏菩萨，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加倍。那在十轮经，我们说地藏三经，十轮经里面呢，就是你只要这个念诵地藏菩萨的圣号，你不但呢衣食无缺，那你这个生病呢，身上的重病苦呢，也都可以消除，乃至于你身体呢非常的这个体力非常的羸弱啊，就是说就气力不足，你光是诵持地藏菩萨的圣号都可以得到加倍。所以他在这边讲说，你这个皈依三宝，在这个三宝这个门下的弟子，他是有得到特别的加护的。那世间人乃至于这个其他宗教的人，他们也有，尤其是有些宗教，他们呢也是就是讲这个，就是要做善，要慈爱，就是要博爱。可是呢，他们缺乏三宝的加倍。所以他没有说我们做一点点，就我们这边讲的啦，第二个特质是业会增长广大，你在三宝里面做一点点善行，他所得到的这个福报力啊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边都不是一生的因缘，因为 宗喀巴大师和文殊菩萨的这个化身嘛，这个能够听得下去，又能够产生欢喜，又能够尽信心，都不是这一生哦，不是一生就能够成就，一定过去世都是已经在三宝门中已经栽培过的。那今天呢，还有这个因缘来这里边聚会，有这样的一个福报呢，那其实呢，我们已经生生世世以来哦，在这个三宝门中所栽培的这个福德，已经得到佛菩萨还有这个法上很多很多的加倍了。哦，他主要是讲这个部分。那当然呢，就是其他教徒呢，哦，就是他可能哈，就是说他做善一定会得到善报一样的。在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其他宗教来讲的话，或者是世间的一些善法，它呢也是包括在这个无衬佛法的内涵里面。但是如果你没有皈依三宝的话，你没有三宝的加倍力。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咒语，比如说像那个。有一些咒语它是这个普传的，那有一些密就是密传的，它在它的这个经典里面，乃至它的这修法仪轨里面，它会讲必须要经过这个口传，对，因为它已经算是已经有一点普传的哦，普传的经的这个咒语了，这个六字大明咒它已经普传，就是它没有经过这个。这个传授也是人都朗朗上口。其实你看那西藏那小娃娃，他哪有被灌顶过？也是拿着那个转经轮，也是 Om Mani Padme Hum 嘛。有一些人一辈子都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信仰，尤其是玛尼咒，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从小都啥还不懂的时候，就已经在转那个玛尼咒的这个经轮了。但是如果说我们要修行，希望能够有成就的话，最好哦就是。要有这个如理如法的哦，就是能够得到哦灌顶口传教授，然后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说三密相应啊，它不是只有口传，你要观想，你要加上你的观想，还有就是你心念要把它开拓开来，因为藏密的佛法它最强调的就是菩提心，你一定要发自菩提心来修这个法，那时候呢又有这个传承的加持力，这个灌顶它就是要给予你这个传承的加持力，然后这个口传呢，因为我们说啊，不同的上师他可能在口传上面有一点点这个口音上面都还会有一点点不同，可是我们就依我们上师他传给我们的那个音来受持的啊，因为它是代代相传啊，就像这个我们常常这个经典那个比喻，就是说像这个瓶里的这个水啊，这个从这个瓶到这个瓶都是没有掺杂杂质的，它是纯净的一个传承。那这时候你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它不只是栽培种一些善根，它还有传承的加持力，使令你能够在这个法门里面可能。今生或者是来世能够成就，即使今生不成就，来世呢也会有这个成就的种子已经种下去了。那有一些是这个藏传的，这个因为藏传的经典跟我们汉传的经典不是全部都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从印度过来或者是这个那时候西域过来的哦，就是我们的这个路径，那他们并不是从我这边过去，他们的这个藏传的经典是从印度过去的，所以就是说请的法本跟这个译师哦，它不太一样。译师它不一样，只是说翻译出来有些微的差别，但是这个义理都是一样，但是请来的这个法本不见得一样。那因为这个密法哦，就是说在这个藏地它是比较，就是说它传到藏地为主。在我们汉地主要是显宗的这个法，所以有一些在我们这个显教的经典里面是没有办法查得到的。对啊，对对对，因为它这个是我们就是属于汉传系统的经典嘛，那你要找这个藏传系统的经典，有很多啊。如果说你现在是要看它的这个注解，还是要看相关的注解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啊，如果要查这个过去，像达赖喇嘛他也有注解过哦，但是就是也都是哈，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广论的这个原文就是文言文嘛，不好懂。那过去大德的这个注解哦，也都是文言文，所以其实也不好懂哦。那师父这一本应该是算是最清楚明白的。如果还要有哈，就是达赖喇嘛他有就是对于他这个过去哈，就是过去世的达赖喇嘛的注解哦，他有在就是有在这个宣讲， 是现在的达赖喇嘛。对，那可能那样子的白话看起来就会比较容易懂，那那个这部分可能就是要上网去查。那过去的这个注解也都有，它总共有这个七家，我记得是七家还是八家的注解本，可是因为它那个都还是就是古文为主啊，对，所以我们现在读都是以就现在的大德他怎么样领诵，我们怎么听，对。就是广论的这个相关注解，就是相关的你都希望能够接触到就对了。那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整部瑜伽师地论可能也都要读，不过没有关系，我会再找一些，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看起来比较能够，就是看起来比较能够懂，好，然后再把这个资料，再给你，可以读。像现在他们这个有一堂课掌中解脱，就是也是广论的24天的教授。对，那或者是说我们看那个略论，因为他略论有补充一些广论没有的。当初其实是先写广论，中科巴达沙先写广论，然后才写略论嘛。一方面就是说他就是要提纲挈领，把这个广论的重点提出来，然后他有讲说希望能够加强一些广论里面的一些，就是补充一些东西。所以如果要全面的这个了解广论的话，就是广论跟略论可能都要理解，然后其他的像这个总统解脱啊这些，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啊，因为他也有现代的大德、近代的大德写的嘛，就是说讲解的，像他那一本，那个哪个出版社，就是白海螺出版社的那个，也是近代的大德所著的嘛，也可以看。如果说是这个要扩展出去的话，那其实就是三藏十二部经了。所以像上次我们讲说那个地道也是嘛，就是说它其实它也是广论的一个，就是说的一支啊。所以它为什么当初我们就是说，有些人就会问说，你这个广论是，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说，因为我们汉传习惯讲经，藏传习惯讲论，那汉传的这个如果说他这个熏习多的，他会觉得说你这个不是佛讲的，会有这种问题。可是我们看他的这个内涵，从他宗大师他就是著作这个广论啊，乃至于我们说看他的这个缘起，还有我们看他的内涵，就知道说他真的是，就是因为呢我们平常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去综合这个三藏十二部经，来整理出一个修行的次第，成佛的一个次第。所以宗喀巴大师他以他的这种大智慧力，然后又得到文殊菩萨的一个加持，来写下这部广论，就是他综合综集了这个三藏十二部经里面的经论里面的这个重点啊。他为什么他讲了一个理之后，他都一定会还在引经句，就是要让我们就是生信心，升起信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怎么重复性那么高，前面讲理，后面一定会有经典的这个根据的。那如果说要全部看的话，是真的蛮多的，因为它每一个单元它都有参考，分别参考不同的这个经典啊，那就不只是说广论的注释了，就是很它所参考的这些经典啊，都是这个变成我们都要去读。如果说哈，对于这个初学的人，我们就是先把广论里面的论理都搞清楚，然后呢，就是说很清楚它的这个理，它的内涵，然后呢，主要这些东西是我们要修持的，我们要建立起正知见的部分，因为正知见还是最重要的哦。就是那如果说是久修的，比如说你已经就是听过很多、学很多的，我建议你还可以看，就是说这个雪德仁波切，他有针对他就是旁集的这个广论旁集的这个论点，他都有在教课，所以而且他有函授，其实在那个广论里面全部重点都有了。对，所以我们如果说这样还觉得不够的话，那就是他旁集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再去学。其实我自己的心得，我是感觉到说，像我自己在学，每次都很想要去把这个 瑜伽师地论，有听过一点点，没有听过全部，还想要就是很想去把它全部的这个学习。但是呢，到最后我还是发现说，广论其实它都提纲挈领的讲到最重点。然后呢，师父呢他的这个白话以及他的法带里面又呢把这个精华呢又提出来，所以就觉得说其实这样呢，对我们一个正知见的建立，其实呢在现阶段真的是非常足够的。从这个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已经很多了。对，所以可以在这个广论上面多下功夫。然后你如果说真的深入的时候哦，你的那种理解不是只是说他文字上的理解，等到你触及到他相关的经典，你是一看就懂了，因为你本来就已经在那种状况之下嘛，那种境界之中，就已经不是语言文字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语言文字只是一个引路，那他已经把这个重点关键都提出来，我们如果能够内心多多思维去契入的时候，你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理解，到一种圣解的程度的时候，你去看他相关的注解的时候，你一看就是跟你相契，就已经是印证了，而不是说再去学习再去这个理解。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有心的话，在这个师父这一部里面多多的去多听几遍都没有关系。好，我们因为今天时间已经比较晚了，这个部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就是可以再讨论。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下一次再做补充，好吗？